各位同学，我们瑜伽师利论在116页吧。那么这个大段落对于色蕴啊的说明，那现在这个部分啊提到即为。那么我们前面有说到即为呢，并不是一般的肉眼跟天眼啊所能够看得到，这不是他们的境界。那么只有慧眼跟法眼还有佛眼啊，可以以这个即为啊为所缘，是这样。那么在116页对于即为啊另外有一个重要的说明，就是它是无生无灭。我们在佛法当中呢也会看到不少地方啊会讲这个不生不灭，或者呢无生无灭，但是呢都要需要了解它的在每一个范围里面的意思。这个地方的意思当然不等于一般的，比方说诸法空相啊不生不灭啊不一样的。那么这里讲即为它无生无灭，是因为啊它本身在最初啊这个设法，那么设法是由即为是去组成的。那这里说呢，设法当初最初升起的时候啊，对即为来讲，即为并不是一个一个慢慢慢慢这样升的，那么这个是整个啊，这第三行讲啊，这个设法是整个呢就升的，所以那个并没有说即为在一个一个的升，这是从这个角度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即为呢是最小的单位，这个看法说一切有部啊，这个比较主要有这个看法。瑜伽师利论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是承接的这个看法啊，那因为它是最小单位啊，这个到底它平常有没有灭，我们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灭，但是从这个角度说，那因为它所形成的设法生的时候啊，这个即为就是整个的就生的，是这样子。那最后灭时啊，不至即为位，中间就尽灭，犹如水滴。这那么设法灭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灭的是设法，这个意思就带有说的灭的是设法，那就是设法整个就灭了，或者它是渐次渐次的灭啊，那一直就是还没有到即为的阶段，还没有到即为的这个这么小的单位啊的阶段，那个设法就灭掉了。从这个角度说，好像即为并没有灭啊，它是从这个角从这两个角度去看的，是这样。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用现代的物理学或者科学去看呢、啊，那么由于即为是最小单位，那么最小单位在以设法来讲，它灭了呢，并不等于它的最小单位就灭了，或者用现代科学讲，它是我们叫做转换，或者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当然，这既然不是我们的肉眼的范围哦，也不是天眼的范围，所以其实我们照理说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即为本身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虽然根据这里讲没有生没有灭啊，但是它实际上真的完全没有生吗？完全没有灭吗？这毕竟它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存在啊。或者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一般的那个告诉我们，就是最小的单位颜值啊，或者什么值啊，比方说我们说我们面前这个桌子到了有一天啊，什么时候它总是会坏掉啊，这个桌子坏掉是什么意思呢？这可能是它的部分就是断掉了啦，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就算只剩下部分，比方说这个剩下它的桌面啊，或者桌面打破了啊，那实际上我们去看它的这个 比较小块的小块的，这个还是存在的。从桌子这个角度去看是这样的，然后从那个小块的，那个小块的或许拿到什么地方去，假使去回收了或者去垃圾了，好，那个小块的呢，或许有一天变成更小块的，或者是最小变成粉末好了。那这个桌子到那个变成粉末，当然这个破坏已经很厉害了。可是从那个粉末去看，这个色法所来自于的那个极微啊，也好像还没有灭，是不是这样？所以所谓的颜子要灭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很不容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好像它是没有生没有灭，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说金属好了，我们用黄金做例子，黄金这个金呢，它是元素的话，元素都还不是最小单位。元素里面有所谓的原子啊，它的我们叫原子核，里面还有它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本身要破坏，那是很不容易。这个金属，比方说金呢，它当然可能被制作成各式各样的，那各式各样的东西啊，就算破坏了、改变了，可是这个金子，比方说我们说那个黄金最小的、很小的重量，那么已经算很小了。可是那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不晓得有多少所谓的金的元素或者金的原子，从那个角度看好像没有生没有灭，就灭的是一般的粗糙的这个色法，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好，那第四行呢，倒过来啊，对于这个极微啊，也有不正确的对它的一种理解。那像这样的讲法呢，一般在别的地方很少看得到。第四行说，复有五相啊，因之名不如理失意极微。那由于极微，就刚刚说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肉眼的境界啊，所以确实我们对它不容易了解，所以这里提出有五种啊，可能对它的不正确的了解。位于色聚中，有诸极微自信而住，因之名出不如理是一句。这五项里面的第一项的它的内涵是这样的，就是刚讲这个色法的积聚啊，就认为啊，在色法的积聚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极微，而且这个极微呢，是以它的自信的方式而安住在里面。那这个看法在这里讲是认为是不对的，可是很可能我们一般对极微跟色法的关系啊，很可能就是这一种。那这里这个看法为什么不对呢？应该有两个，可能有两个角度吧。一个是以自信的方式，这个极微啊是以自信的方式，就刚刚说好像是不生不灭，而且这个极微好像是可以自己独立自主恒常，那但是这个不对的。另外就是有诸，这个诸就是很多的意思，有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这个极微啊，虽然我们说它是最小单位，可是可不可以说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极微啊，以这个有自信的方式，然后呢住在这个色法里头。那么这个说法也有点把这个极微跟色法又把它当作好像不相关的东西，有点当作互相不相关的东西，这样。那但是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再来第五行中间，或谓极微有生有灭啊，第二种错误的看法是把极微啊看为是有生有灭的。那么这一句话很短，就这么样子讲。那因为前面已经说明了它实际上是没有生没有灭，是这样的。那倒过来如果把它当作有生有灭，这个有生有灭应该就是理解为啊一般的那样的生灭。那这个跟真正的状况啊，从预约斯利顿所承认的这个立场跟范围来看，这样看也是不对的。这是第二种。接下来第三种，或谓极微 与余即为，或合或散。那这个第三种看法，就把即为当作有点像我们在物理学或化学上讲的，好像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颗粒。那这个颗粒啊，会跟其他的颗粒啊，这个其他的颗粒可能是同一类的或者不同类的，然后怎么样呢？就是聚合在一起，或者分散开来。这个看法也很精短，很简短了、啊。那这里说这样的看法也不对，可是这很可能，我们受过物理或者化学的这种训练的人，很可能就用那个模式、那种模型来看待。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模型呐、啊。事实上真的是不是这样的？从极伟的看法并不是这样的。并不能说他们合聚在一起或者分散开来，是这样的。实际上真正极伟的状况到底如何，这里说的也很有限。那根据以上的这一种模型来看，那也不对的。因为这个地方这样子说，或合或散，这个里面含有它是有空间性的。这个极为啊，我们虽然说它是物理性的，可是因为它就是空占有空间的这一种设法的最小单位啊，这个最小单位本身到底还有没有空间性？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它有空间性，它就不是最小单位；如果它有空间性，是就可以再被切割，可以再分析。所以说它有空间性，这理论上本身就互相冲突。但是如果说它没有占空间性，那怎么又说它是物质性的存在呢？这个极为毕竟还是物质性的，所以这个就刚刚讲很难很难很恰到好处的去了解它的，是这个意思的。那如果说它是合或者散啊，这隐含就是隐含着说它是一种占有空间性的，是这样子。那这个看法是不对的。第四种呢，或为众色于即为量积极而住，这个角度倒过来。第一个，刚刚第一个不同的错误的看法呢，是说即为啊，有很多的即为，然后他们安住在这个色法，安住在色法的积聚里头。现在倒过来，是设法，很多的设法安住在很多的极为的积聚里头啊，这个当然也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这个设法是粗糙的，极为是维系的，是这样。那么不能说倒过来，粗糙的能够安住在那个细微的里头啊，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积聚，就刚讲这个极为呢，到底是不是可以用积聚的这个方式啊？这一点都是很特别的。那么实际上我们怎么去了解极为啊？这个最初我们了解极为呢，是用第六意识，就是在这个如果回到具色论来看，这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具体的把东西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讲桌子，具体的用某种方法把桌子破坏了。那么桌子呢，原来的桌子的这个我们对它的认知啊，就当桌子破坏之后啊就没有了。那这样的就属于世俗地。倒过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啊，就是把它打坏了，把它分析了，那么我们对它的知觉还能存在啊，这个叫圣义地，这个在具色论是这样说的。那么这样的圣义地啊，就属于那极为，就属于这种圣义地啊。那这是确实可以用具体的方式，或者不能用具体的方式。那不能用具体方式的话呢，只能用意识去这样的一种假想，用这样的一种解析，是这样的。所以极为其实是这样子而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那 正如我们它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能看得见的，就是天眼也看不见。那么这个法眼、慧眼、佛眼啊，可以以它为对象，可是实际上的方式也不是用肉眼的这个方式啊。因为法眼、慧眼、佛眼啊，这个角度去看，他所理解的对象啊，也不是用一般的设法的这种肉眼的对面对设法，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回到刚刚讲这个极微的最初啊，我们怎么知道有极微？是靠这个方式去达到这个结论，是这样的。因此呢，就说它是积极的，很多的极微是积极的。这个就算是可以这样想啊，这只是一种想法，就第六意识的一种认知的方式。实际上，但是设法并不是这样，设法它具体的要存在的话呢，那恐怕不能说只是用第六意识啊去这样子的理解而存在。啊，那以上是第四种。第五种呢，或谓极微啊，人生别异众多色聚。啊，那这是第五项了。那么一样，这个极微到底可不可以用来产生啊？那这里讲的这个产生，不仅是产生呢，而且是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众多的设法的。就以我们刚讲的这个桌子做例子啊，这个桌子可不可以是说是用极微啊去把它生出来的？这个也不对啊。虽然极微是我们用理智、用第六意识去分析，那么达到一个它是最小单位，不可再被破坏、不可再被解析的单位。可是倒过来说，说是由这些单位去生出来这个桌子或者设法，这倒有点困难。首先，我们不能肯定它到底是不是真正占有空间性啊？那如果占有空间性，或许还有可能。但是说它占有空间性，这个是有点逻辑上有困难的。那同样的，说它能够去产生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设法，这也会有困难。就以桌子做例子吧。桌子我们知道它是由木材或者什么材料去做成的，然后那些木材或者树木，顶多我们说它是由它的一些组织它的结构去组合成的。那但是要说是极微去产生，这恐怕有逻辑上有困难，是这样的。再说这种生啊，到底是什么方式？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逻辑上这个方向上来讲，不是两个方向。就虽然极微是这样分析。而得的结论，可是倒过来说这个极微去产生或者积聚而形成设法，这个还是有点困难，是这样的。好，那刚刚这是第五项因知明后不如理，失意极微。好，那结论就是呢，故因方便啊，以如理失。失意即为断此五种非理失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都提到对即为的认知是用一种失意的方式，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失意啊，还是有符合逻辑或者符合它互相的一致的这种关系，或者不合乎，但是也仅仅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啊，仅仅只能达到这样子，只能用这个方式。但是这个极微的建立啊，还是有它的作用。那么底下要讲它的一个在修行上的作用啊。那我想讲到这里，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补充。我们如果有接触到南传佛教，那么南传佛教在修止跟修观啊，比方说它到一个阶段啊，会观察我们身体里面的四大地水火风。那么他们认为呢，我们要破除执着，就我这个执着，要破除我这个执着啊，没有办法靠 当我们观察的时候，比方说刚讲观察这个身体，当我们观察这个身体，那么对我们而言，这个身体是一大块一大块，比方说手也好，脚也好，头也好，身体也好，一大块一大块这样组成。他们认为我们的观察如果停留在身体是一大块一大块所组成的话，那没有能力去破除我执。因为这么粗糙的一大块一大块的观察对象啊，并不是真正的真相，因为它是设法，是设法的积聚。那要怎么样才能破除我执啊？这个一大块一大块的要积聚去观，这个观里头就有点带有这里讲的分析，然后再去观察它更小的这个单位，一直到最后啊，他们有一个名称叫做究竟法，究竟法这个名称，就刚刚说的四大，这个四大已经很接近所谓的究竟法，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是粗糙的一大块一大块的，都是由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所组成的。那到了这个地方呢，那有没有再比四大更细微的，就是所谓的单位哦？那如果有的话，那这个就是他们说的究竟法。这个究竟法就是刚刚讲的不生不灭，因此这个究竟法才是真正的最后的真相。那他们认为我们去观这个身体啊，要观到这个样的细微，这是究竟法，也就是他们说的生一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才能够彻底了悟啊，并没有我。我们身体去看啊，这个地色受想行识去看啊，并没有我，只有这个最后的这个究竟法，就是刚刚讲的最小的单位，是这样的。所以既然我们身体的最后分析啊，不过就是这一些究竟法，那所以可以破除我执，是这样的。那由于这个已经很小很小的单位，很细微很细微的，那么小的细微的单位里面呢，确实找不到啊，我们一般所执着的我该有的特性，确实找不到。这个究竟法不生不灭，不可能表现出我们一般以为的我会所具有的表现，因此就比较容易就到了那个地方可以破除我执。那如果我们对南传佛教有这样的了解的话，那现在看下面这里也会有一个相比较接近的比较符合的状况。倒数第二行，复次建立即为，当知有五种胜利。那我们一项一项看。第一项说呢，未由分析依和具色安立方便，于所缘境便能清净广大休息，是出胜利。那这个地方就是刚刚说的，我们去分析啊，一个大块大块的那么去分析这个大块大块的道理，它是又是由什么更小的来组成，就是这里讲的分析一个合聚色的安立的方便比方说我们刚讲这个一大块一大块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啊，从色法来说就会明白这一大块一大块的不过就是许许多多的更小的色法的单位。那我们的对这个身体的了解啊，其实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这个建立跟安立啊，不离开这一些最小的单位，是这样的。那如果这样子分析之后啊，我们就会破除原来对这个粗糙的一大块一大块的以它为所缘，会破除这个，会进入到观察到的所缘是比较细微的。那么这个细微的呢，最后就刚刚讲那个地水火风这个四大，而这个四大本身是遍布一切，遍布一切色法那么它是广大的，而且它是清净的。在我们前面有说到这个最小的这种四大大种，我们叫做大种，这个大种是清净的 那这里讲只有与所缘境啊，便能清净广大修行，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观到四大，乃至四大的这个更细微的究竟法，那它本身是刚刚讲遍布一切，遍布一切啊，同时它是清净的。那么就以这个为所缘境，那以这个为所缘境来修行，不论是修止或修观啊，这个要以这样的所缘境啊，那这个才是他们修行的后面的阶段，也是他的靠这个来达到成果。那么因此这个极为啊的建立，就符合这样的一个在修行上的一个程序啊。那当然这个以我们目前的汉传佛教来看，比较少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其实是我们知道在五庭心观里面啊，有一个叫做戒差别观。戒差别观呢，传统上来讲，主要的是直接对治我慢。它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分析我们的，令我们引起，就是让我们会有我慢的这一些，不管是色法也好，或者是心法也好，等等呢，其实都不过是由十八戒所组成。或者是这里讲的更分析更细微的所组成的，因此可以看得到就那个部分来讲，大家都平等。每一个有情众生身上的地水火风啊，都是清净的，也都是普遍的，并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高下之分。那我们的我慢，或者我们的说哪里是比较有成就的，其实最究竟来说都是一样，所以是平等的。所以靠那个方式呢，可以破除我慢，是这样的。那么跟这里讲是有密切相关。以上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又能间断萨迦耶见，是第二胜利。那么极为的建立啊，根据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修止修观的程序啊，那么对于萨迦耶见就是我执啊，就是一般我们以为这个身是有自信的，它常恒住不变异的，有自主性的等等啊，这个分析到后来发现不过就是那些最小单位啊就是极为。那因此呢就可以破除，因为这个萨迦耶见就是这个我执啊，或者是我们叫有身见，它只是一个建立，就好像一栋房子建立在下面的地基，如果这个地基本身去看的话，并没有房子的特性，那房子的特性不过是建立在这个上面而已啊，是这样。那么根据这样的我们看117第一行了这个第三个，如能间断萨迦耶见，如是亦能间断骄慢那这个就刚讲的，这个在戒差别观来讲啊，这两个也是互相有关联，能够破除这个身见，就是简单讲就是我见或者我执啊，对骄慢呢也能渐渐的去破除。那这里都说渐渐渐次渐次的因为这个过程还是有很多的步骤。那么它的破除啊，如果配合俱舍论讲，在见到位的时候，还有后来的修到位的时候，所以它是渐次渐次的。那这里的一个重点就是呢，互相有关联，破除萨迦耶见跟破除我慢骄慢，这个都可以有关联的。第四种，又能见拂诸烦恼缠，这个地方我看呢，这五种胜利啊，也有点这个深浅的这个次第，就越来越深。那么刚刚说断萨迦耶见啊，这可以当作是见到位，可以当作见到位啊。那么这个到了这个断骄慢啊，这已经可以说是修到位。我们知道这个。 陈慧思正讲了，这根本烦恼里面啊，这个贪嗔痴慢疑，还有五种恶见，这里面有六个是属于根本烦，根本就是我们叫具生的烦恼，啊，但是十个，整个这十个啊，都也属于分别所取的烦恼，也是这样的。那么那个具生的烦恼啊，要在修到位，才能够渐次渐次的去断。这个修到位所要断的烦恼，这里头就包括了这个慢，叫慢。沙迦耶见呢、啊，在分别的部分呢、啊，在见到位置就能断的。这个焦慢也是一样啊，它也有属于分别的，分别所起的，所以在见到位也断了。但是那个具生的部分呢，就是刚刚讲要在修到位才能渐次的断，所以这里也很明显呢，已经可以说第三个胜利哈，就第三个殊胜的作用啊，已经是进入修到位，是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修道位啊，它的内容也很多。第四个，又能见拂诸烦恼缠，是第四圣相。所以第四啊，也可以一样，仍然包括在修道位。那么不但是前面讲的娇慢啊，还有各式各样，这个根本烦恼也好，随烦恼也好，是这样的。另外还有这个缠，这个缠呢，这里虽然不讲种子啊，没有连带的提到种子啊，其实也有相关联的。这禅这个字啊，从它的现行来说，当然是烦恼的现行。如果从它更细微的潜伏的，俱舍论说这个叫随眠啊，这个说见伏。刚刚是断，刚刚那个沙迦耶见跟焦慢啊都说断，这里说这个烦恼禅是用降伏的。还没有断，还只能降服他。啊，那最后第五种呢，又能速疾除浅诸相。关于这个除浅诸相啊，我们前面有说到过，这个有一种叫粗重，粗重服啊，还有这个叫做那么这个地方如果配合修到位啊，甚至可以说，乃至可以达到这个无学位，就看着我们对这个浅除诸相啊，理解它的深度，是这样。那么刚刚讲这个，有所谓的粗重福啊，还有烦恼福等等。这个如果粗重福啊，那么从可以说它就包括种子的，可以包括种子的。如果说包括种子的话呢，当然把种子的破坏都破除了，这个当然就是阿罗汉，这无学位的阶段。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极为的建立啊，对于修行来说，它确实是有很具体的在操作上面的作用的。当然这里并没有讲这个很具体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在前面呢、啊。本地分的声闻地说的比较多，声闻地里面有关这个四大，乃至也有关这个四圣地，都有的。当然我们可以配合学习这个清净道论，清净道论的四十种业处，就是我们做子做观呐、啊、的所缘，那每一种所缘呐、啊，就是一个法门，就是一个修行方法。同时它有它的程序，都有它的程序啊。我们要观地水火风啊，观这个青黄赤白，或者观那个我们叫做不净观，九想也好，十想也好，都有，每一种都有它的程序。真正要修的话，那就要去了解它这个过程。因为呢，每一个观法，每一个修里面主要的是所缘境，这正确的取得所缘境都有它的方法，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就刚刚讲跟这个极为呢，其实可以相关联起来。那第三行就把以上这个极为的段落、啊、把它就总结啊，如是等类啊，应当如理思维极为 这样。那现在又要回到这个设法啊，因为我们这个大段落是在讲设法设蕴，第四行复次略说色物身当自有五种，现在才真正来说明这些色法它们到底怎么生的，可以分为五大类啊的方式，跟这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来生起啊。何等为五？一一子生，二种子生，三四隐生，四色受生，五损减生。这个五大类的分法很好，我们平常讲生啊，其实都还是很模糊的、很粗糙的、很笼统的概念啊。或者我们平常稍稍知道一点，唯识学说的，我们叫做是就是六个六因四缘五果啊，六因四缘五果，这个也是在说明这个生的过程里面的互相的关系。啊，分为六大类的因，四大类的缘，还有五大类的果，是这样的。那现在这里说呢，云何依子生？位于所依大种处所，有于所造色生，故如是说。就是说由四大种来造所造的色。啊，那这个依子生，这个依子啊，其实还是指这个地水火风这一些四大的大种。那么大种啊，跟刚刚讲的极为并不一样，大种还可以是我们的所缘对象，还是可以的。像我们刚刚说这个南传的修止修观啊，是可以观到四大的，可以观到四大的表现，是这样的。当然四大本身来讲也很细微，是这样。那么四大的表现，四大的特性，我们确实可以观得到。那现在就是说呢，就是以四大这些四大种呢为所依，在这个所依的四大种的当下这个场所啊，有其余的这个余是跟它的性质不同的，这个所造的色法生出来，这个叫做依子生。简单讲就是依赖于这个所依子的四大种啊，有色法产生出来，而这个色法就是四大种所造的。那为什么这里要加个余呀？主要是要表达四大种啊跟色法还是有性质上的不同。就刚讲四大种是最小的，对他们来讲是色法的最小的，可以说元素，可以说是元素啊。但是呢，元素跟所造成的这个色法所表现的不完全一样，色法相对来说比较粗糙。那么这个色法我们很容易去观察，色法的表现，比方说有湿润性的，有这个坚硬的性质啊，乃至有颜色这个性质啊，这都是我们容易明白的。可是四大种那我们不容易明白，要更细微的才能明白。所以呢，他们其实在性质上说不能说完全相同，所以才说这个鱼这个字。另外还表达的是说呢，这个色法确实是有制造出来，有产生出来，它不完全等同于四大种，不完全等同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色法不能说它完全就是这个四大种的各式各样而已啊。所以说故如是说，由四大种造所造色，这造这个字在这里是很重要的。由于是造，所以刚刚说四大种所不能表现的特色啊，当造成的色法那可以表现啊。那由于是同一个依子，他们依赖这个四大种，那么这里还要表达就是它处所是同一个处所，所造出来的色法啊，当然不离开 原来所四大种所在的那个处所。所以这样另外一个角度说，是同一处摄持彼意。这一直生啊，这个角度啊，它相对应于讲这个摄持的话，就相当于这一项，叫做同一处摄持彼这样的状况，或者这样的含义。那就刚刚讲是四大种跟所造的摄法都在同一个处所，是这样的。那么谁摄持谁呢？这一样是沿着上来说了，当然还是四大种去摄持的，这样子摄持这个所造的摄，因为四大种是所依，是这样的。啊，倒数第四行，又落于此摄居具中，啊，有彼大种及所造摄自相可得，当知此中即有彼法。这个另外一个角度看看呢，好像是倒过来，是所造的摄法，所造的摄法呢粗造，所以我们说它有积聚，那它可以说它含有这个所依止的摄法，四大种，可以这样倒过来说的，所以看样子这个摄持啊，摄持这个彼啊，这个彼啊，这个彼是指这个四大种。也可以这样倒过来说的，啊，总之在这个刚刚念的这句话意思啊，在这个粗糙的明显的积聚的设法当中啊，里头有这个大种，还有它所造的色，色的志向，啊，这句话里面有个重点是讲设法的志向，有这个设法的志向可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倒数第三行说，当知啊，此中即有彼法。这个此中是指这个摄法的积聚。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这里面有好多个层次。粗造的是这个摄法的积聚，然后它下面那个稍稍比较细微的是所造的摄法，所造的摄法的志向。然后它更细微一点，就是所依赖的四大种，所以我们简单可以分为这三个层次，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里就是说呢，只要确实知道啊，里面是有大种以及所造的摄法的志向，这样我们就当知此中即有彼法，这样就可以说了，在这个摄法的聚集当中啊。是有这个四大种的，有四大种，就有所依赖的这个四大种。因为四大种不是我们平常粗糙的认识就可以认识的。好，再来呢，若于此处彼法志向都不可得，当知此处啊无有彼法。因为这里都用此跟彼啊，很难确定这个彼是指什么。啊，那有时候也讲这个彼是讲大种跟所造色，有大种跟所造色的志向，如果我们无法去这个德当然是指认知啊，我们无法去认知的道，就我们去观察的当下，细微的观察的当下还是找不到，还是无法认知，那当然就只好得到个结论，就是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这一些大种，没有这些大种，或者没有这些所造的色。因为呢，要认知或者得到结论说有，这是靠什么而来啊？就靠我们对它的志向的认知，就是这里讲的志向可得。像比方说这个以色法来说，色法的志向啊，最共通的摄法志向就是有执爱性，要有执爱性。所以如果我们去认知的时候能够掌握到确实有执爱性，那么这就是它的志向，而且是它的共通的共相等等。那么能认知得到，当然才能肯定是有。倒过来说， 不能认知到这些志向，当然就必须得出结论，就是这里并没有这些法啊，就不管是设法或者大种。是民倒数第二行，是民总建立有非有相，就是对于这个身还有这个所依止的大种所造的设法，就是要经由这个方式来说明啊，来建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好，若有说言于此处所，彼法自相虽不可得，难必有者。好，这个假设有人啊这样的一种看法，这个看法这个句子本身呢，表面上也不太好了解。那回到我们刚讲哦，这里就是有三个东西，有讲到前面讲的四大种，那么再来就讲所造的设法以及设法的积聚，这样子。那现在讲到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无法认知到他们的志向，这个志向虽然不可得，得这个字啊，我们从一切为识说就是认知，可是另外有个含义是就是这个认知的成果，或者他的修行，或者他的活动，或者各式各样的这个状态啊的一种成果的状态，就维持这个状态，这个叫德。德有这至少这两种的使用方式啊。那然必有者，这个必有者是指刚刚讲的设法跟大种是有。我们前面讲呢，这个他的认知关系啊，是要靠我们要有能力去认知到他的志向。但是对方的意思是说呢，尽管志向我们无法去认知到，可是呢，必须肯定他还是要有，还是要有这个大种和设法，是这样的。那就是这里讲的德。那当然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啊。那么于学生这里对这样的看法的反驳，最后这一行说，今因问彼，此不可得与可得者啊。那么现在就回到这里这样的，就是刚讲的无法认知到他的志向这种状态，和可以认知到他的志向这两种状态。他说此不可得与可得者，唯物是等啊。这个翻译啊，这很明显是这是原来梵文是确实就是这样写的，比较硬生生的根据梵文翻译啊。唯物是等，唯不等也。那么就刚刚说的这个不可得，就是无法认知这个状态本身，这个状态本身把它当作是一种，其实它不能说是一个东西啊，但是就说它确实这么一件事情，不可得就无法认知这一件事情，和可以认知这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到底是相等还是不相等，这叫唯物是等，唯不等，是这样的。这样子说起来好像这个等这个字本身啊，好像又好像代表了某一件事情，或好像又好像某一个东西一样。啊，就得这个字啊，在梵文有这样的一种给人这种感觉。好，118页第一行，那刚刚提出的两种可能呢，当然也就是这两种可能，到底是两个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若物等者，物既是等而不可得，不因道理。啊，那么这句话就是刚刚讲很像是把这个等跟不等啊，好像当作是这么确具体的这么存在的东西事情。那我想理解为事情比较好，就这两种状态到底是相等还不相等。这里说如果它是相等，但是又说它是不可得啊，那这样子的话是不合乎道理的啊。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般我们白话不太这样说的，物既是等而不可得。 就刚刚讲这两种状况如果是相同啊，是等同的啊，那这个等同是等同，可是又说刚刚讲这个不可以没无法认知它的自相，这个当然就互相是矛盾的。好，若不等者，那不等的话又是什么样意思呢？若不等者，第二行为即此量说物不等，为具微识说不等也等等。这个不等是刚刚讲的这个能认知跟不能认知啊。现在说如果它是不相等不相同，不相同表示说大概某其中两个啊，某一个对于另外一个来说啊是有一些不同的。那这个根据这个不同来讲，又我们又提出两种可能，就是未及此量说物不等。就根据这个量，这个量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量应该不是一般讲的物理上的那个重量啊，那个量不是这意思。这个量可能带有阴明学的意思。阴明学的意思，阴明学的量是指认知，就是这个认知的状态跟认知的结果。就根据这个刚刚讲，根据这个一个是不能认知，一个是能认知，这两种状态都是一个量啊。根据这个量来说，他们两个不一样啊。我想这个量应该是指这个认知的状态这样子。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未具微识啊说不等也。这个微识啊代表是有力量的，就是底下第三行就说了，就这个到底为什么我们可以认知或不能认知啊，很明显的这个它本身是有些力量，是这样的啊。那先提出这两种可能性，接下来进一步说明，若提此量啊说不等者啊，如果是根据这样的这个原因呢，又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少分自相亦不可得，不因道理。这个很特别，就刚刚说他们这个在认知上来讲并不平等并不相等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说呢少分自相亦不可得，不因道理。刚刚讲这个量是指认知啊，那现在意思说不平等啊，不是不相等，可是呢回到刚刚讲这个少分的自相，如果连一点点的自相也都不能够去认知啊，这样来说它的不平等或者不相等啊，这样是不合理的。这个好像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因为这个是关于认知的这里面的种种细微的状况，特别是针对这个自相，好像这个自相这个隐含着，就是说这个自相啊，要么就是完全不能认知啊，要不就是通通可以认知，为什么还有分这个少部分的？这个少分自相亦不可得，简单讲就应该是完全不可认知啊。那完全不可认知，可是要拿它去跟人认知来做讨论，跟做比较啊，这还是有点逻辑上的困难。若具微识说不等者，那么离彼自相有余微识不可得故，不因道理。这里是说微识啊，微识跟自相到底又是一样不一样？那这里说如果是不一样，离开的自相还有另外的所谓的它的力量，就来自于他的自己的一些原因，来说但就是这个是不可能的，这里不可能，不可得是指不可能。换句话说，这个微识啊，还是必须是跟自相息息相关。那刚刚才讲这是不平等啊，就是不一样，不等同，那还是有问题的。那因为这个地方。从字面上大概只能这样了解啊，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在印度啊，对于这个认知的各式各样的方式跟条件有很多的讨论，他们有更多的不同的考虑。这个一般在我们汉传佛教的经论呢，不多，因为这个阴明学啊 后来有更详细的发展，可是这个在我们汉传的翻译是没有的，这里面的细微的可能性我们都不是很清楚的了解它。好，那以上对这个一子生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明。第四章说，如是等类，当知名一子生。所以刚刚讲一子生这一项啊，可以进一步的讨论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很多的。当然，这里他只说明到这里而已。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下面的。